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接着来看，刮胡国字大写的三啊这一段。这边，就开始要来谈这个舍利塔起建之后呢，佛教的这一些宗教活动内容，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内涵出来，然后新的气象。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这边导师提到呢，舍利塔它是象征佛陀，那佛法是以三宝为皈依处，对不对？好，那佛呢，他已经过去了，那为了众生着想，也就是为了众生情感上的满足了，就以舍利塔来象征佛宝，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建塔这件事情，导师说这是还是可以理解的啦，就是佛入灭了嘛，那三宝以佛法是以三宝归处，那佛不见了，那就少一宝，所以要有一个东西来代替。什么东西呢？就是舍利塔，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呢，导致后面就开始说了，他说以香花璎珞、伞盖饮食，还有这个幡床，幡床大概都是一种棋子的啦，棋子，还有这个祭乐歌舞等供养舍利塔，佛教开始有了类似，那个类似把它圈起来，类似了，有了类似世俗宗教的祭祀行为，那其实它还是有它的意义。那我们来看导师继续的一个说明。世尊在世的时候，也就是说导师认为这些东西看起来不太合理了，为什么？他说世尊在世的时候，除了饮食之外，他并不接受这一类的供养，比如说这个居士要去供养佛，带了一个 band 去，他或者带一个团歌舞团去演戏给佛看，没有这种事情。当时是蛮严肃的啦，大家都过着清淡平淡的生活，所以饮食之外，世尊是没有接受这一些的啦。那但是现在已经入涅槃，那怎么样来供养呢？不是说现在已经入涅槃，怎么会需要这样的供养呢？所以导师认为这些供养在当时以这一个以理来说不是太合理了，因为世尊在世都没有入了灭，怎么还需要呢？难怪有人说世尊贪欲嗔恚愚痴已除，用是塔为，这个为是一种疑问呢，用这些庄严歌舞来供养做什么呢？这种质疑啦，这种质疑的一种语气，所以导说这是不合佛的教导的啦，不合法的。但后面有但，为了满足一般信众的要求，这是一个理由，然后呢，引发，这当然也是相关的，就是满足他们，然后引发信众的信心，然后让这个佛法能够通俗普及化，也就是透过这一些仪式教导他们，你们要恭敬三宝，怎么恭敬呢？用花，用床幡等等，很多人就觉得很容易嘛，而且跟他一般的这个生活习惯也有点类似，因为拜神的嘛，他们就很容易 接受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佛教界呢就一致的践踏供养，也就是他有这样经过这样的一个转折啦，就是应该是不好的啦，因为在戒律里面就有讲到这些供养的方式其实是不对的，在律里面是认为不对，但是呢导师说但是还是可以理解啦，还是可以理解说因为要满足一般信众的要求嘛，然后引发他们信心，然后让佛法通俗普及，所以就这样子做，整个佛教界都这样子做了，虽然有这一些声音，但是大家一起都在做这些事情。好，再来老师说，而且呢不止大家都在做，而且是越见越多，而且呢越盖越高大庄严，然后塔与声势相关联，四塔庄严宏伟，别有一番新气象，看到34页，不再是世尊时代那样的淳朴了啦，所以 佛法的这一个修行，对这个宗教活动啊，宗教活动它后来也变成一种修行的一个环节嘛，就是因为舍利塔的一个供养而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好，那导师说这就是什么呢？前面所说用这个香花祭月有没有来供养这个佛塔，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就是供养方式是世尊时代没有的异方便。这异方便的异，大家把它圈起来啊。这个异就是特殊的意思了啊，特别的啊。那它当然也有殊胜的意思了啊，但是这边我们比较着重在它是一种特殊的方法。要满足一些需求，满足一些情况，所施设的一些特殊方法啊。那宏伟庄严的佛塔，还有如来圣迹的巡礼等，对理想佛陀观，导师说是有启发作用。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就是说佛供养佛塔。舍利塔，然后呢引发了这个理想的佛陀观，对佛陀觉得他是无所不能啊，无所不知，无所不骗等等。好，再来老师谈到呢舍利塔的发达对佛舍利的供养功德就慢慢的会宣扬而重视，也就是鼓励大家来供养嘛。那怎么鼓励？就是说你这样供养会有什么样的神奇的功德，大家就一窝蜂的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样的宣扬呢，有的竟然这样说，怎么说呢？于速度坡 stupa 就是塔，新供养业或广大果，这广大果是什么？得解脱成佛道啊！这样供养就可以得解脱成佛道。这当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啦，只是说因为这个是其实这个修行从刚开始一直到最后，因为我们也是要修一些福德资粮嘛，所以它不是直接得广大果的直接因，但是它也是其中的，可以是一个环节里面的一个部分，可以啦，看怎么讲。你如果这样讲好像就是直接你这样做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功德，看起来还蛮好的，但要注意这个是一种鼓励的话，这种鼓励的话。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呢舍利塔的供养呢，在另一方面就传出这一种神奇的灵感， 除了得解脱成佛道了，还有一些种种神奇灵感的传说、哦、比如说从舍利呢，从象顶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现种种神变，五色玄黄、哦、或是出水，或是出火，或复俱出，取舍利安置塔中呢，大地六种震动、哦、就有种种神奇的这一种现象、哦、好，所以导师这边说舍利塔的供养还有它的一些神奇的这一些传说呢，它是佛教界一致的、哦、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内涵对于大乘佛法的传出它有重大的意义、哦、所以这边有两个导师就提的两个脉络、哦、或者两个面向。第一个呢，供养舍利塔它引发了理想佛陀观，对不对、哦、好，那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对于供养所得到的一个果报，还有舍利本身的一些灵异的一些情况。那他导师说对于大乘佛法的传出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两个面向嘛，供养舍利塔促成理想佛陀观，那推重舍利塔的供养，把它讲得非常的这个有很多的功德，还有种种的神奇的这一些舍利塔的事迹呢，那这个对大乘佛法的传出有重大的意义，然后这从导师这边的一个说明，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理想佛陀观其实对大乘佛法的传出也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啦，懂意思啦，只是说导师这边分了两个脉络来谈，两个面向来谈。好，再来第二件大事，前面是舍利的供养嘛，那传出了这一些演变，引发了这一些演变。第二个是涅槃后呢对佛法身的这个结集，那这里面有两次的结集，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次的结集。好，在34页最后一行，世尊的法身，这边的法身主要指的就是世尊所说的法以及所制的律，可以吗、哦、不是一般我们大乘佛教界所讲那一种抽象的、哦、这个是世尊的教导的这一个句、哦、法的句叫做法身，身就是句的意思，聚集。好，那世尊所说的法还有所制的律，我们看到35页，一项是传诵以及实行于出家的僧伽当中、哦、也部分传诵在民间。现在世尊入灭了，那有两个理由，为了法和律免于忘失，以及为了避免各地佛教的各行其事要统一见解、哦、就怕忘失了，也怕大家说的不一样、哦、各行其事，所以这两个理由就发起了结集、哦、那这次的结集呢由大家社发起，地点在哪里呢？在王舍城七叶窟、哦、结集一部分阿罗汉，传说有500人共同结集，以免这个遗失或者是讹误。讹误就是大家讲的不一样，大家都各做他们所理解的、哦、就是要统一一个 内容。那这是和这样的一件事情做这样的一个结集是合情合理的。那也是出家众应该要负起的一个责任。大家有去过七叶窟吗？好像不太能够挤五百个人在那边。但以前我不知道他可能有崩过，然后也不知道嘛，听得懂了，因为我们现在去看好像地方不是太大。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时有一些人是飘在空中，阿罗汉有些有神通了嘛，坐不下他就坐在上空中。不知道，因为这是导游讲的，有时候他们是为了趣味啦，有空可以去印度去巡礼啦，去巡礼。那七叶窟它是在现在它所处的位置，而且黄舍城所处的位置是现在印度比较穷的一个省。这地方听说治安不太好。下午三点以前要离开。真的那入夜你只要天一黑啊。那马路上就会那就是导游讲的，就会有那个树干把那个整个路都把它封住，你游览车就通不过啊，抢劫啊，那这个盗贼就会出来，所以他们说这个最好是三点以前要出城，要离开这个王舍城这个范围了哦。好，这顺带一提。因为2002年那时候我们有去过一次啊。好，那再来导师谈，那什么是结集呢？结集就是桑吉提了，我这边没有列出来，就是合诵，就是大家集合在一起啊，然后呢，由一个人。把这个经或是律把它这一个念出来送出来，然后大家共同审定，然后确认是佛所说或是佛所制，这经法就是所说了，戒法就是所制。除了共同审定之外呢，老师这边还说加以分类变成次第，也就是送出来之后，他们又会把刚刚那几部经可以把它放在一起，都是在这个记忆当中去做这一种顺序的编辑的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文字的一个方式来这一个记录佛经，好，所以他还做了分类，还有编成次第，好，那当时主持。结集戒律的呢是优婆离啊，那主持结集经法的呢是阿难。原始结集的内容呢就有以下三类啊，第一个呢是修多罗啊，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经啊，这个 sutra 啊，或是巴利语 sutta 啊 ，sutta。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解释。法，那也就是考定它是有法跟律，第一部分是法，将佛所说的法分为运处缘起实地界菩提分等等类别，我们现在的阿含经导师有整理这些杂含经，对不对？就有把这一些主题把它区隔出来了，杂含经论会编，那里面导师就有，因为这个杂含经传到古代，从这个南北朝求那跋陀翻译出来之后呢，没什么人读了，是到了近代才开始重视阿含经，开始重视阿含经。 那吕澄呢，首先他发现于伽师地论的色事分，事情的事，于伽师地论还有一个色事分，解释的事啊，是事情的事，那个色事分，他发现呢，他就是我们现存杂含经的本母啊，本母什么意思？不是伯母，是本母。本母他在这个经的这一部分呢，因为律也有本母，经也有本母啊，那他们的这个内容不太一样，或是题材不太一样。在经的本母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注释文字。经啊的本母它就是一种注释，对经的注释。但它跟这一个阿毗达摩或者是跟释经论又不一样。它怎么解释呢？它就是把这部经里面跟修行相关的一些次第或是内容呢，做一种说明，懂意思了、哦、那这个叫做本母，也就是为什么叫本母呢？这部经在讲什么，你没有透过这一些说明文字，你不晓得它要表达什么、哦、就是透过这一些你才能够明白它的根本大意、哦、所以它叫做本母。有对这部经的理解是由这些本母的这一个理解之后才能够启发出来，所以它叫做本母，它就是一种注释书了，本母就是一种注释书，在阿含经的部分，可以吗？但后面我们又会讲到律也有本母，律的本母它是一种寄送的一个形式，那它的本母就是把戒律里面所讲的一些规则，我们一般这个规定呢，不是有第几项第几条啊，要规定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嘛、哦、那这个律的本母就是把这些规定的这些关键词，比如说这边是在讲怎么样这个脱钵的、哦、然后怎么样穿衣服的、哦、怎么样刷牙的等等，这一些规定，他用一些关键词把这一些项目编成记诵，让这一些持律的人可以好意识有哪一些规定条目、哦、那这个是律的本母，它就是一种记诵、哦、那这个记诵就是各个规定的一些关键字、哦、比如说这个洗澡、哦、或者是去托钵或者是做什么，那里面有哪些规定，他就用一个词一个条这样把它编成记诵来。好，我们回到这个法的部分了。好，所以导师呢根据于伽师地论把杂含经重新做了整理，那就有看出他有蕴处缘起十地界等等这一些类别相应，这些相应。所以呢当时就把这一些法呢编，就是分类编辑，就名为什么相应修多罗。那这边的梵语叫 Samyukta Sutra， Samyukta Sutra，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杂含经啊、哦、这个杂是什么意思呢？杂不是杂乱的意思啊、哦、在这个于伽师地论他特别解释到，他也用杂、哦、杂就是监测究极，监测究极就是我们不是以前有玩过扑克牌，那牌都要这样子一个插一个这样子，一个主题一个主题这样子把它放在一起，监测究极，这叫杂了，插插呗，插插。好，那修多罗它的这个意义就是经，它是简，它的题材就是简短文句的一种散文，依当时 的文体得名，它就是这种散文体。好，那佛说而内容相类的，就是大类。老实说，这边佛说而内容相类的，就是相类似的呢，集合在一起，如韵与韵同类，就集合为韵相应，有没有？韵相应或是触相应，缘起，讲缘起的这一类的经，就把它放在一起叫缘起相应。讲四时的，就是时相应，讲地，讲界，等等。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同类跟同类集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主题啦，主题一样。好，导师这个刮胡里面讲到有一点杂乱，有没有？什么意思呢？给大家看一下哈，在导师说就是集合在一起是有点杂乱了哈。那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里面，导师有谈到这个相应教，经过部派的整治跟补充呢，就编入相应部或者杂含这样的一个部类当中，成为不同的颂本。大众部没有这个他们的传本，所以原型呢就无从可考。现存的这个阿含或是相应部，它的架构差异性蛮大的。北传的阿含经，它从运相应开始讲。那南传的这个尼柯耶呢，它从这一个诸天相应开始，就是佛跟天人的对答。懂意思？在北传阿含经它是在很后面的，懂意思了。所以他们到底哪一个在前哪个在后，它的结构原来本来是怎么样，因为看到两个版本很不一样，不晓得谁比较早。如果有第三方的话，那就会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所以导师说因为大众部没有传来嘛，所以原型无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修多罗的原始结集呢是文体精简的。那后面他有刮说，如是我闻等叙说解说都是以后加上，解说就是这些人听完之后很高兴的离开了。解说如是我闻，谁当时谁在什么哪里他去见佛等，就是叙。那有一些是后来才再放上去的啦齁。好，那随类而分为多少相应，导致说次第不免是杂乱的齁。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运相应好，比如说运相应假设有100个经，到底是哪一经放前面，哪一经放后面。它其实是没有一定，反正它就是同一类放在一起了，懂意思了。那运相应之后要放什么呢？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了，就是你可以说放别的相应啊，懂意思了。所以导师说这边的有一点杂乱，应该指的是这一些，但是一类一类是不会乱的了，就是有几类，这是很明确的。但是每个类别里面它的这种顺序，它就不一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在里面，或者按照时间排呢，或者按这个前身排，或者什么，就是反正在一起就所以就是这样排了，怎么排就怎么念，这样就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讲义三书页。 这是修多罗，修多罗就是把佛的教法分成类别，然后编成次第，比如说运处缘起十地界这样的一个顺序。好，我们再来看律，律也有修多罗。律是什么呢？律是世尊为出家弟子所制的戒，那它又叫做学处，就是你修行修学的一个处所或是基础。那内容分为五篇，五篇的内的名称在角注第十，然后大家自己看。那这样的一个这个部分呢，这样的一个学处就名为波罗提木叉，就是出家弟子半月所诵的戒经，就是戒条了，懂意思吗？现在的律呢，在大正藏大概是从22册开始，就有这一个摩诃僧祇律，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或者是这个十诵律，或是五分律、四分律等等，这些律呢称为广律，广律听得懂了，也就是里面会讲世尊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制了什么样的一个戒条，就有在讲这一些戒是什么因缘 而形成的，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情世尊又开了，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又制了，这个叫做广律了。那这个戒经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出家法是第一条应该怎么做，第二条应该怎么做，没有那一些这条戒是怎么来的，这些说明这些缘起，所以就是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这个叫做戒经。那另外还有一种律的一个部分叫做广律，它还包含这条戒当时的一个形成的因缘，那这个不是这个修多罗部分，修多罗只有戒条而已。好，这个是关于修多罗这一类有法跟律，可以吗？所以第一类这个结集的内容，第一类就是修多罗有法跟律，那第二类呢叫做起业跟记说。起业呢就是记诵的一种形体，一种文体。那记说导师这边后面谈到有弟子记说跟如来记说，我们看到第36页，那其业呢就是这一个世俗的寄送，世俗的寄送，那这是他本来的一个意思了。好，那导师接着呢，他原意是世俗的寄送，但是在佛法里面呢他又有两种都名为起业。第一个呢，在法与律修多罗集出以后，再将这个十部经编为一个记诵，以便于记忆，就名为起业。听得懂吗？就是摄诵啊。这边看看可不可以给大家看看摄诵的一个情况。摄诵，现在好像有一点难找，OK， 应该这边比较容易。中阿含经，中阿含经它是放在最前面，阿含经调出来看一下。这个是中阿含经啊，还有七法品第一。那刚开头就有一个摄诵，善法咒度数，成水木积玉，善人往是福，日车漏尽七啊，它就是一个记诵。善法就是第一部经叫善法经啊，啊，可以吗？那第二部经就是跟这个咒度数有关系啊，咒度数经有没有啊？就把经的这个名称呢编一个偈颂，大概十经一个偈颂啊，这个叫做奇业了啊，也就是十经为一个偈颂，以便于译持啊，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个奇业的第一种第一类了，所以在佛教里面有两类的奇业。第二类是在经法方面，在又集合流传中为人天所说的通俗偈颂，这也名为奇业。听得懂吗？或许再给大家看个例子了，特别是在杂含经当中比较后面的看得到吗？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啊，那就是时有优婆夷子受八支戒，寻及犯戒，即为鬼神所施，犯戒就被他抓走了。他这个优婆夷就说了一个偈颂，就是他们的问答对话都用偈颂来问答了啊。他就跟这个鬼说啊，鬼就又说了一个偈颂了齁。而他们的对话就讲完之后，鬼就放他的儿子了齁。就是他们对话就是用这种偈颂，这种也叫做奇业了，这就是这边所说的齁。通俗偈颂它也总名为奇业，听得懂了齁。好，那这个下面有个表格，就是归纳前面所说的。我们看到 B 这一段，持一些传出的偈颂，后来集成伽陀跟优陀那啊。好，这边老师说持一些传出的偈颂，而没有编入阿含经的，没有编辑，就是没有编入阿含经的，有一些，比如说译品啊，还有波罗言等等，那这些都是偈颂啊的一个类的教法类的偈颂体的这一些经这些教法啊。好，如表达佛法的，后来别名为。迦他啊，那这个迦他有什么呢？以他著名的代表就是长老偈跟长老尼偈，听过吗？长老偈跟长这在南传小部里面就有。那这个长老偈跟长老尼偈就是嘎塔这一种他的题名里面就是长老嘎塔跟长老尼嘎塔。那如来有所感而说的偈颂呢，名为无问自说，叫做优陀那乌达那啊。 在北方优陀那成为寄送集的通称，如法聚经的法就名为法优陀那。现在有这一个有找到这个范本叫做优陀那，它其实内容跟法很多跟法聚经是可以对得上的，它就是寄送集了。好，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企业的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这一大类。那后来就是有一些没有编进去，就变成加他跟优陀那。好，我们看到第37页，这边导师就进一步了，要说明这一些企业寄送呢，它到底是了义或是不了义。这边导师说，有些寄送体为字数所限或是音韵所限，说的比较含混些，那就是没办法很清楚的表达，因为寄送它要符合一个规律。比如说我们的唐诗绝句又有平平仄仄，这平平是七言的了，你就是要去按照这样来安排这个字的音，对不对？那梵语或是巴利语的寄送它有一套规矩，你就是要按照这样的规矩，要不然会被人家笑。不是，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规矩，人家会觉得你这个诗颂没有学问啊。就是因为你要让世间人能够起敬心，你还是要按照世间的一些方法来。若要寄送，就按照这个规则来，大概是这样子。还有就是寄送有文艺的气息，有时候因为他要吟唱嘛，对不对？那所以有一些文艺的气息，因为一般人喜欢，那所以有时候呢会这个不免过甚其词，就是会比较夸张，会比较夸张。所以在佛法当中，企业它是不了义的，就是不究竟的，它里面的道理呢不能当作是一个依循的一个指南。有时候它只是一种怎么讲，让人家感动而已，它不能当作是一个指南。好，那律呢也有其业，就是僧团中常行的规制，那些规定的这一个类别，然后呢把它编辑成寄送，起初是称为法随顺记的。那这一部分呢后面在第二节集又有在增加，那就名为摩德勒且，就是本母了 ,Madhurika。这边大概有个概念就好，就是当时结集有哪些东西。第一个修多罗，对不对？有法的修多罗，有律的修多罗，律就是戒经嘛。那法修就是散文体，这一些短句的经文。然后再来是寄说啦，寄说就是有绝了生意的，或是说说明这个人往生之后他到哪里去啊，这个也是寄说的一种。那寄说还有一种绝，就是对某一些道理把它解释清楚的，那这个都是寄说的一个情况。企业就是寄送，寄送。那有经的寄送跟律的寄送，律的寄送就是僧团中的常行规制，可以吗？好，那再来就是寄说，寄说法的寄说有弟子寄说跟如来寄说。寄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呢？就是对于身隐的事理，透过寄说呢去让它明显绝了。所以寄说有这个让身隐事理明显绝了的特性。所以寄说跟企业这两个来 相对来说呢，既说它是疗愈的，它是把事情讲得更透彻，那其业呢是不疗愈的。那律也有既说，这个既说就是一种觉了明显，就是解释的啦，也就是戒经的分别解说，如波罗提目叉分别，分别把它圈起来，分别就是解说了，波罗提目叉就是戒，戒条，戒条的解说就是波罗提目叉分别，所以每一类，这边谈了三类，修多罗、奇业跟寄说，对不对？每一类都有经跟律，对不对？那寄说的这个律就是波罗提目叉分别。我们看节，修多罗、奇业、寄说是法与律共通的三个部分，他们法跟律呢都有这三个部分，三个部分。一种是文体，一种是内容。文体就是企业呢，它就是寄送体啊。那修多罗跟寄说它是散文体，但是散文体的修多罗它主要是就是讲这个修行的部分啊。那寄说它又会对一些事理做解释，所以这个虽然都是散文，但是它的内容它的偏重不太一样啊。所以有这三，散文又分两种，修多罗跟寄说，可以吗？就是这三类里面呢，从文体来说有散文跟寄送体，这是两大类，寄送就是企业，散文是修多罗跟寄说，好。那这三类呢是法跟律共通，就是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最初三分。那法的最初三分呢，刚开始还没有杂含经这样的一种编辑，只有修多罗、奇业跟寄说这三类的教法的编辑，懂意思了？那这三类呢到了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就编辑成四部阿含，这三类就编在杂含这样的一个部类当中。那南传巴利语就是相应部，好，那到这边应该都很清楚了。就第一次结集就是分九分教的前三分，就是修多罗、奇业跟寄说。奇业里面呢，老师说经又有两种，一种是摄诵，对不对？那另外一种就是经就是通俗的这种寄送，为天人说或是跟天人的对答，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一种。所以经的企业就是两类，一个是摄送，一个是这一种通俗的这种寄送的这一种问答。那律的企的这个企业呢就是法随顺寄，有没有？那这个寄送就是一些规定的一些关键字啊，或者它是属于哪一类的规定的那个词条，把它编成寄送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就是谈到第二次结集了啦，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讲几个时间呢，就是第一次结集呢，大概是在公元前431年啊，也就是入灭，世尊入灭那一年，大迦舍就发起结集了啊。第二次结集呢，传说都是佛灭百年啊，佛入涅槃后不久啊，都有提到一个数值叫百啊，那但是一百年以内发生的事情了啊。那一百年大概是多少呢？公元前331，这是第二次结集的时间啊。那再来就是271的这一个阿育王，对不对啊？这阿育王 时代之前呢，部派就开始分裂，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啊，300年。所以大家记一下这几个时间，第一次结集就是公元前431，第二次结集呢在公元前331之前啊，在431之后、331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啊。好，那后面的部分我们就要下星期再跟大家做说明，然后那请大家也先预习，这有一些东西比较繁琐，因为结集就是一些部类的一个解说明了，有些部类我们一辈子大概都没有遇过，你们大概也不会碰到法水顺机，这是我们出家人戒律里面的东西，你们也大概一方面也不鼓励去看的啦，齁。好，那所以你们很多东西都是一些概念，但是大概知道就好，齁。我们这边尽量让大家可以明白的呢，就尽量让大家明白，然后可以举例就给大家举例看，齁。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我们回向，大家请合掌。